我们讲那个兽就是第一季度的那个假先知，这些可以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可以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你看这个很厉害了吧。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啊，他从马上啊天上的火就下来降在地上，把这个房子就烧掉了啊，他说这是他是代表森林，这是森林做的，你相不相信啊？很多人就受迷惑了，这是大的神迹啊。而且你看第四节，他还要给那个兽的像做一个像，这个像还要怎么样？还有生气，能够说话，这个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了。今天你有一个什么人一个像，那个像能够说话吗？那个像能够有生气吗？他能够这样做。所以有一天敌基督的出来，他们就有很多的东西，奇怪的事情就出来了，这样就可以把很多的人迷惑了，以为这是圣灵做的。所以今天基督徒一定要分辨这个灵啊，邪灵今天也在做工啊，邪灵绝不会在那里睡觉。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什么是圣灵的，什么是邪灵出来的东西。好，所以我们再读马太福音24章，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这里是指着选民，既指着当时的犹太人，因为最后的3年半也指着基督徒。因为啊，最后的3年半敌基督出来，不但要迫害以色列人，也要迫害基督徒，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在全地都是这样。25节，你看主耶稣怎么讲，看了、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意思就说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你们千万不要糊涂啊，千万不要受迷惑啊。26节，若有人对你们说，看了、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了、啊、基督在内屋，你们不要信。啊，这一个我们，你们知道中国不是出了一个女耶稣吗？对不对？那么现在呢，这里告诉我们，不要人来告诉你基督在哪里，用不着，因为主耶稣已经讲了，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都会看见的，啊，我们都会看见。不要人来告诉你，基督在屋内，基督在旷野，我们不要相信。圣经里告诉我们，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会差遣他的使者，把所有的选民属于他的人都聚集起来啊。那么这一个就请你我们读下面了，好不好？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意思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东边和西边不受这个地球的影响，原来东半球能够看见的，西半球看不见。现在主耶稣降临就像闪电，东西方都能够看见他了，因为这是神做的事情。所以不要人告诉你啊，主耶稣来了，现在在内屋，主耶稣来了在旷野，你不要听他的，因为主降临我们都能看见，不管你在东半球西半球完全能够看见。所以人子降临也要这样。28节，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这个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不是说到主耶稣的事情，这是说到哈米杰多正战胜，主耶稣降临了， 把敌基督的都打败了，就有很多的尸首，鹰就聚集在哪里去吃这些肉了。这个在以西结书就告诉我们啊，请我们读旧约的以西结书，第39章请我们从第一节，从第一节读起，要读到第五节。
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箭，你和你的军队必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
好，你看到没有，鸷鸟和田野做食物，就是尸首在哪里，鹰就聚集在哪里。好，这里就是指着这一场战争，因为他们是打以色列嘛，打以色列。而且这里是讲到，刚刚我们读的是第三十八章，前面我们也读，也是讲到是土巴的王啊，好不好？好，所以这里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尸首在哪里，鹰就必聚在哪里。那么现在啊，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是从天上驾着他的云降临，大家都能看见他。所以我们不要听人家讲，所以有的人讲耶稣现在在中国荷兰出世，在荷兰，你就不要去相信他了，因为主耶稣要降临都看得见，不是在荷兰躲起来，我们都看不见，没有这样的事情。过去也有美国也有人冒充他是基督，台湾也有，他说耶稣什么时候降临，他已经算好了，把有些台湾人都带到美国去了，在那里等等飞船，这些我们都不要相信，到那个时候，都会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加上天上的名降临。三十一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他们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好了，你看哈。使者要吹号，要把选民从天的四方把他召聚来，天这边和他南天那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不要去听别人怎么讲，主耶稣特别在这里，也不要看他有大的神迹奇事出来，不要看，我们乃是要看主耶稣他自己降临，我们会看见他。我们会看见他。好，这里说到的，就是知道，有一个大灾难要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读一点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十一节，或者我们从第八节读起，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是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就要好些假先知起来逼迫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一段圣经是指作两千年来，因为有民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饥荒地震，这是惨难，生产得胜者的难。在那个时候，历代也有些假先知要出来，要迷惑多人，而且有很多不法的事增多。不法这个字原文是说没有律法的意思，不按照律法来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我们的爱心是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你看这个爱字啊，上次我们说过，这个爱是神的爱，编号二十六，神的爱。人对神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哎呀，主啊，我怎么经历这些事情啊？现在大灾难还没有到，大灾难要是后三年半，那么现在连七年都还没有开始，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应该就是现在我们读的这个啊，八节、九节、十节、十一节，哎，有的假先知就出来了。那么，我不知道，我曾经有一个人打电话来问我，他说他听说，美国有一个牧师，这个伊拉克还美国的战争还没打起来以前，他就问我这个牧师讲，他说神告诉他，如果能够有一千万人签名，要萨达姆自动下台，要有一千万个人，全世界有一千万个人签名，萨达姆就会自动下台。他问我这个可不可靠，我说这个是他自己讲。如果萨达姆不下台，他说我没有找到一千万个人的签名。实际上萨达姆没有下台，这个牧师也不讲话了，到底神是怎么跟他讲的啊？这是一个问题。今天就是如果有人讲我是先知，肯定他是假先知，肯定。因为啊，为什么？因为从圣经里头来讲，假先知的话，马太福音十一章啊，我们要注意，那里是说到假先这个先知是到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了，失去约翰没有，以后没有先知自称是先知的没有了。那么圣经里的新约也讲到有先知，那是叫做先知讲道，那是恩赐。所以假如今天有人说先知，我是先知，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不相信他。因为今天是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圣灵会教导我们每一个人，你不要人来教导你。旧约是需要先知讲话，因为在旧约神的灵不住在每个人的里头，但是新约不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啊。如果他说神怎么跟他讲话，他成了先知，你不要相信。你知道这个摩门教就是有先知吗？啊，神跟他讲话，连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不要相信。所以这里说到的第十节，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那么这里很清楚，就是历代以来基督徒之间也有彼此陷害的，也有彼此恨恶的，都有。当然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讲了，从第四节到三十一节是对犹太人讲的，那你知道犹太人里头也有基督徒啊。你看今天的第二节，门徒暗暗地来问他，对不对？这些门徒就是基督徒嘛。彼得是不是基督徒？是啊，他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啊。好，所以在这里也是告诉他， 所以你看主耶稣怎么讲，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一定你要把圣经的真理抓住，我不能听人怎么讲，我要忍耐到底。还有一个十四节，主耶稣讲，这天国的福音还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会来到。啊，这都是预兆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大灾难，就是一个预兆，不过现在还没有开始。现在我们看见只有惨难是一直有的，啊，惨难是一直有的。好，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大灾难，除了敌基督的给人有大灾难，神也给人，给地也有灾难的。那么现在啊，我们想读一，请我们读启示录请我们先读第六章，好，第六章啊，他是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那座宫，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这里有一个奇印啊，请我们注意，启示录里面有一个秩序，就是说预言一件一件事情要发生，一开始就有奇印，羔羊就是主耶稣要揭开奇印，第六章就一直讲到六个印，第六章一直讲六个印，你看第三节是揭开第二印，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第九节揭开第五印。好，就是这个次序是这样来的，一印二印三印四印五印，那么到十二节就揭开第六印，一共有七个印，所以一个印一个印慢慢揭开，就是次序了。那么你看第一个印一揭开，就是一匹骑白马的出来，这一个我们相信就是这种福音要出来得胜了，福音要传遍天下，这是第一个，这是历代以来啊都在传福音啊，主耶稣复活后历代都在传福音，所以我们相信第一印那个白马是福音。第三节第二印就是红马，它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我们相信这就是打仗了，第二印就是代表打仗，有这个次序。主耶稣这是预言了，因为这七印都是预言有打仗的事情。第五节揭开第三印，你看呢，就有天平出来了，它是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稻麦，油和酒不可超达，这就知道饥荒了啊，饥荒嘛。第七节的四印，那是知道瘟疫了啊，瘟疫了。好，这个就是历代以来这些都有。第五印揭开第五印，很可能现在就是这个时间了，也可能第五印了。第五印是什么？就是祭塔下唯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人者的魂，原文没有灵字，是魂字。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于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就是寻道的人要求神伸冤，这是第五印。 第五印要他们忍耐骗死，为什么还有的寻道者还没有寻道。十二节就是一个第六印，第六印就看见地就大震动啊。我们看见现在地的震动是越来越多，但是还没有很大的震动，这里有大的震动。日头要变黑像麻布，就是太阳要变了，月亮要变红像雪，星都要坠落在地上。因为这个地一震动啊，山林海岛都要挪移本位了。你看地一震动，山林海岛都挪移本位。第十五节，军地上的君王、承载将军、夫妇、壮士和一切威武的、自鲁的，都藏在山洞或岩石穴里，像山和岩石所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就是他们看见神的审判快到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天象都有大的改变了，太阳改变，月亮改变，星要坠落，大的震地大震动，山林和海岛都要变了。这是第六印。好像现在第六印还没有到，但是我们看得见这个太阳也在变了啊，不知道你们觉得不？过去啊，中国的北方是很凉快的。几年前我有一次到北京去啊，北京的气温到了41度，过去没有这种情况的。过去南方很热，现在南方没有这么热了，北方反而热了。所以你看有很多的气象也在变化，以后我们还要专门讲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又有两刻。刚刚我们讲不是有七个印吗？六印都揭开了，现在揭开第七印。第七印揭开以后是什么事情要出现呢？好吧，第六节，第七印以后就是说，拿着七字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号，那就是七印里面有七号，七印揭开以后里面就包括了七个号。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豹子与火丢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那么这里就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印，每一个印都有事情要发生，但是七印里面就有七号。第一个号是对地的审判，看到没有，对地的审判。第八节，第二个号就是对海的审判，这就是神做的了，这就不是人做的。第十节，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是江河的三分之一受影响受审判。所以你看，第一号是地受影响，第二号是海，第三是江河。十二节，第四号就是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倒，就是吹号了，这个就是神的审判了啊，这都是灾难了。不过这些灾难你看是在月地上间接人影响人，海里面也是间接影响人。那么水的泉源也是间接影响人，有人要喝水吗？太阳、日月、星辰也是间接的影响人了，当然不是直接到人的身上。但是第五位天使吹号，你看第九节、第九章，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这个星是指着撒旦来讲的，撒旦就落到地上来了，他就把无底坑开了。那么无底坑开了以后要出了什么呢？好了，第三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木，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恶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那么第五印就是对人来讲了，看到没有？哎，五号就是对人了啊，一二三四号都不是直接对人，第五号对人了。 第十节你看，如尾巴像鞋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这是对人来讲的。所以你看到第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那你就看见第一样灾祸过去就是指着蝗虫了，就是无理坑的蝗虫第五号。所以读圣经的人就看见第五号就是大灾难的开始，这里就是大灾难的开始，就是三年半大灾难的开始是在第五号，这是针对人来。那么第六号呢，十三节，那就是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惊骇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号的四个使者释放了。伯拉大号就是幼发拉底河。看来这一个第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猛年猛月猛日猛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那么这一个第六号就是哈米杰多镇战争的前夕啊，或者前奏，就准备了两万万的马兵要去打以色列，这是第二个灾祸。这个灾祸是从敌基督来的，第五个灾祸是从撒旦来的，第五号从撒旦来的，第六号是从敌基督来的。所以第六号最后就是要打一场哈米基督真的战争，到第六号。好，现在我们读第十一章，启示录的十一章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现在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果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好，第七位天使吹号，那么就是基督的果临到了。这是在基督的果临到以前，请我们读第十五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七，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这是神的，这是神的灾来了。啊，这个大灾呢是神的灾来了，就是最后的七个天使还有七个灾出来。你看，在读第十六章的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陆的七碗倒在地上。”所以七印过了，有七号，七号过了，还有七碗，七碗完全是神的愤怒，要审判这个地方。啊，这都是大灾难。大灾难的开始是从第五号开始，因为他说有三个灾祸嘛，第一样灾祸过去，还有第二个。所以这里还有七碗，你看第二节十六章第二节，第一位天使去把碗倒在地上，有恶而且毒的疮身上，那些有兽印记拜兽人的身上，你看这是完全对人来讲的。第二位天使呢就倒在海里了，第三位呢是江河和水源了。第四位就是第八节，就用日头又可以用火烤人了。第四节第五位，那是兽的果就黑暗了，就对那个敌基督的国的审判。第十二节第六位倒在伯拉大火上，那是哈米基督战争的要开始了，最后他们要打一次哈米基督。好，第十七节七碗，那就是成了，那就是神审判巴比伦这个大臣。好，现在我们有一个概念，弟兄姊妹，第一个按照启示录，先有七印，七印里面又有七号，七号后面还有什么七碗，
都在第七印里了，最后的这个七号七完
了。七印完了就是七号，
就完了。
七号完了就吹七号，七号完了就七完了，它连在一起了。那么大灾难从哪里开始？从第五号开始，所以它是灾祸嘛。第五号开始，好，我想啊，我们因为这个圣经太丰富了，我们今天呢，这些有的东西我们是今天第一次接触，比方七印，以后我们还要讲，好不好？那么你们看看，你们回去可以看你们的讲义，第122页。看到吗？讲义的122页，啊，122页，你看，将来必成的事是包括在七印里面。
那里面那个方
子
真是可以
做的，没有，那是夹子里面122页。啊，这里就是每一印都表明要发生预定的事情，这里1、2、3、4、5、6、7，到七印后面又包括了七个号。好，我们就没有继续讲七完了，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就大家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讲大灾难，今天我们就把大灾难结束。大灾难和惨难是两回事情。大灾难一定是后三年半，这个概念要清楚，好不好？后三年半，现在还没有开始。
现在问题是第一年是怎么开始的？
这个第一年
就是七年的第一年
啊，七年的第一年，七年的圣经里讲，七年的前三年半都是和平的事情。
是啊，但是目前这场战争最起码得打完，对不对？
那现在还没有到，现在还没有到。这一场战争不是哈米这东征战争，
那当然不是。
现在是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还是在这个时代，对不对？现在人都是盼望有个和平的时候。希望和平，你看现在反战很厉害，实际人都是盼望和平。实际上和平时间有没有？按照圣经来讲，巴勒斯坦全世界还有一个和平的时间。等以色列人把圣殿修好了，恢复祭祀了，还有三年半和平的时间。三年半以后，敌基督一来了就没有和平了。现在人都在求和平。
啊，他这个修圣殿的时间不包括在前三年半里边
啊？不包。因为修了以后他要恢复祭祀嘛，所以这个就是要发生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讲。
一杯水燃烧思念，一杯水燃无念灭，一杯直到我生活向主求说，求主快乃不迟延，求主快乃在今天。
我们是根据马太福音24章，每读马太福音24章。就必须要读启示录，也必须要读旧约的但以理书和撒迦利亚书，否则我们就弄不清楚。那么我们在黑板上写了，因为马太福音24章门徒问主耶稣，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黑板上把8个预兆都把它写下来了。因为这个预兆呢不好按照它的次序写得那么清楚，比方说很多的预兆是 同时出现的，比方说大灾难，大灾难一来了以后，敌基督就出现了。你看，大灾难来以后，你这就有天象的改变。大灾难以后一来，得胜的基督徒就被提了啊，这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的。那么上一次我们在讲到大灾难的时候，我们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头有两个字，那么现在请我们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请我们翻到翻出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就是末期还没有到以前就已经有这些事了。你比方讲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在路加福音还讲到有瘟疫啊，有瘟疫，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你看这里讲的是灾难的起头。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能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请你注意啊，以上的这些事情的发生，打仗也好，打仗的风声也好，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也好，有地震，有饥荒，有瘟疫，人要逼迫基督徒，把基督徒陷在患难里面，有的基督徒也要被杀害，也为主的名被万民恨恶，而且基督徒之间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就是第十节，有些假先知，好些假先知都要起来迷惑众人，许多人，很多不法的事增多。 不法就是说不按照律法去做啊，这些事情就很多，所以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这里主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里告诉我们啊，还有一个天国的福音还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能来到。末期就是讲到主耶稣要降临，就是末期了。所以末期没有来以前就打仗，打仗的风声，这些东西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开始发生了。我们看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基督徒就受逼迫，你看到没有啊？那么那就是那个时候就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也许到现在来讲就两千多年以来这些事情就反复在发生，不过到主来的时候这些事情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反复在发生。所以主耶稣说末期还没有到啊，第六节只是末期还没有到。第八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大灾难，这里有个灾难的起头。上次我们讲了这个灾难，这一个字5604，这个灾难我们中文这里写了，原文是生产之难。什么叫生产之难？就是历代以来这两千年来教会或者基督徒经过了这些灾难，受逼迫，有的也被杀害了，但是他们为着主的名，他们忍耐到底了，这一批人就是得胜者。所以生产之难就是借着这些灾难，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两千多年以来就历代都有许多得胜者出来了，这个就叫做生产之难啊。所以我们这里有一本书叫做学政事，就是为主流血 的见证的一些事情。那么你看历代以来好多基督徒就是被为着主的名结果流血为主殉道了。好了，那么这个就是生产之难，所以这2000多年来都叫生产之难，不叫最后的大灾难啊，不叫大灾难。那么你看我们现在读马太福音24章第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你看这个大灾难的灾难这两个字，它的编号和刚刚我们读的第8节的那个灾难的起头的编号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后面这个灾难就加了一个大灾难，那是特定的一个灾难。这个特定的灾难就是我们读大以理书，我们曾经讲过这个特定的灾难就是后3年半的灾难，7年后面有3年半，是指到那个3年半的灾难来讲。那么我们上一次就讲的是大灾难，那是讲到后面这一个大灾难，就是主耶稣要来的这一个时候。所以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那么那个生产之难不是大灾难啊，那是历代都有的，那个一般都是在局部的。那么最后这个大灾难就是全世界的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逃掉。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昨天晚上请徐弟兄加班打了一个大灾难出来啊，大灾难出来，你们都有啊，桌子上都有，没有你们自己拿一个啊。那么这个大灾难我们一定要看圣经里面，开始是有七印，就是启示录第6章有七印。七印这是揭开第1印、第2印、第3印、第4印、第5印、第6印，就是一个印一个印揭开。第一个印揭开就是白马袍，我们曾经说过这个白马就是代表福音要传遍地极，福音在传，这是白马。红马就是战争，杀人流血。以后就是黑马和灰马，那就是有饥荒、有瘟疫、有死亡。所以一印、二印、三印、四印是历代以来，这2000多年历代以来一直在发生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历代以来一直在发生这些事情。第五印就是有寻道者深渊的祷告，这个是要到最后了，寻道者有一个祷告了，要求神深渊了。那也就是说1、2、3、4、5这些印历代以来都有基督徒被人逼迫寻道，为主寻道。到第6印你就看见地就震动，天就挪移，这里头就有天象的变化了啊。到第6印，所以这个要去读启示录第6章。我们今天是把它大纲性质的把它写在这里，然后揭开第7印，里面就有7号出现了。七印一揭开，就说有7个天使出来就吹号了。第一个天使吹号，地和树就受影响，就被烧了。第2号海就变成血了，第3号 江河重水，第三部分就变苦了。第四号日月星辰就被击打。那么从这里我们看七印里面就有七号，一二三四号都是在前面，一二三四号。那么这一二三四号就是对于树或者地的审判，对海的审判，对江河的审判，对日月的审判，这些都涉及到天象的问题。地面你看第四号就是天象的问题了。但是到第五号开始第五号开始，这个就是大灾难，正式的大灾难是从第五号开始。我们这里就写了一个五号才是大灾难的开始，因为圣经里就讲到三个祸灾，祸灾祸灾祸灾。那么第五号一开始就是蝗虫从无底坑里出来，要伤人五个月，然后两个传道人要传道1260天，这是启示录十一章。然后就是男孩子被踢，就是得胜者就被踢了，就是大灾难一开始的这个得胜者就被踢了。兽从海里上来是敌基督第五号就是后三年半的开始了。然后就是第六号第七号，七号完了以后，从圣经上来看，这个恩典时代就结束了，恩典时代就结束了那个时候就天使来传福音了，就不是人来传福音了，天使传福音了这个在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天使传福音就在天上传福音，就要人家敬畏神，不是传你们要信耶稣，那就是恩典时代就结束了。好，然后就有七碗，第七号里面就有七碗，七碗就是神的审判。到第六碗你就看见就是哈米杰顿的战争，就是六碗。所以哈米杰顿的战争就是三个集团要来打以色列，那么也就在这一个时候这个时间主耶稣就降临了，因为我们说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也就在这一个时候降临了。到七晚就是成了，就是天国要开始了，一切都成就了。那么至于一晚二晚三晚四晚，这里头你就看见也有气象的改变。你看第四晚日头要用火烤人，这是气象的改变。好，我想这个次序就是七印过了就是七号，七号过了就是七晚。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专门来讲启示录，我们是讲马太福音24章，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次序让弟兄姊妹知道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回去查，我们上面都把圣经节都写好了以后如果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可能再把主耶稣的降临重新再讲一次不是马太福音24章，那就是要把启示录这一部分我们就要重新讲。好吧，感谢主。那么这个大灾难呢，我们要讲的就到这里了。现在我们要有一句圣经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马太福音24章的第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看这里用了一个得救，这个得救不是我们信主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得救，不是的。这一个得救是指着基督徒得胜说的。好，现在我们看，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2章12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得救的功夫啊，功夫这些在原文都没有的，你看它没有编号。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那么为什么还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你看这里有一个字得救了，得救这个字，请你看看这个得救这个字它下面的编号。好，我们要查一查4991啊，请我们放后面的字典4991。4991，那么这一个它是一个名词，它就是拯救、救恩呐、啊，拯救。好，那么这个救恩，不是我们得救的说的那个救恩，不是指那个来讲。这个是指着什么来讲？你看，这里是讲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这里有个做2716，你看看2716是什么意思？2716。2716就是做啊，行为啊，行为啊，你看到没有？2716，它是一个动词。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 work 或者是 do。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信主耶稣的得救不靠行为，那是靠恩典。啊，那个不靠行为，那是靠恩典。啊，所以基督徒得救，我们信主耶稣是因着恩，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讲，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也因着信，是这样得救的。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但是这里啊，有一个还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要看行为了。所以这一个行为不是指我们信主耶稣的得救来讲，而是指着什么得胜来讲。一个基督徒要得胜，基督徒要得胜，是指着我们得胜来讲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主耶稣是怎么讲，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启示录。请我们读22章。我们请读第七节，第七节， 看哪、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你看这里有一个叫做遵守，遵守是什么？行为了啊，是行为了。我们再读这一章的十二节，看哪、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你看行为了。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我们把福音传给他，就告诉他你信主耶稣，你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你一相信就给你了，不要行为，不需要行为。但是当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你就要告诉他主耶稣有一天来是要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基督徒今天是要看行为，那你说这个和我们得救矛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我们得救就是靠着神的恩典，你一信就得救了。但是你得救以后，你不能说我还是继续犯罪啊，我还爱世界啊，那你怎么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所以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以后就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就叫得胜。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好，这一个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先读第一节，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炼了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怎，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便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请你注意下面，得胜的我必降神诺言中圣灵书的果子赐给他吃。你看，对于以弗所教会，神要呼召得胜者。什么叫做得胜？就是要悔改啊，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要悔改，这是行为了啊，这是行为。不但对以弗所的教会，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里头一共有七个教会有七封书信，其中五个都是要悔改，七个教会里头都呼召了得胜者。那你看我们读第二章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四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那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兄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看这里又是得胜的，对这个教会来说要他们至死忠心。这个教会是可以说是历代以来受逼迫的教会，很多基督徒为着要坚持信仰，他们宁肯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主寻道，他们就成了得胜了。所以这就说你要至死忠心。好了，我们就看见七封书信里头都有这一个呼召最后要得胜的人。那么如果你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怎么办？你现在不得胜，你说我得救就够了，有的人讲我得救以后啊，我只要保证我上天堂我就满足了，还有的人讲天国我不要进，我在门口看看就可以了。好了，你说我不愿意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也可以。那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二章他怎么讲， 二十二节，启示录第二章的二十二节，或者我们从第二十一节开始读。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了、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好了，这叫受大患难，就大灾难了。所以有的基督徒，你现在不愿意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跟从神，怎么办？那么有一天你就经过大灾难了，那三年半的大灾难你就经过，让你经过大灾难。那我们请再读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七节开始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走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而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圣城的名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你看这里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腓，神没有说，圣灵没有说他要悔改，没有。为什么？你看他略有一点力量，就第八节，略有一点力量，也得收得到，没有拒绝我的名。这个基督徒，这一种的基督徒，稍微有一点力量，他都是遵守了主的道，没有拒绝主的名，他没有摆得开。所以这一种基督徒，主耶稣怎么讲呢？圣灵怎么讲呢？圣灵就讲了十六第十节，以及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遵守我忍耐的道，他是忍耐的，为着主。普天下人受试炼，那就是大灾难。普天下的人都要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他就受保守了，怎么样？免去你的试炼，你不要经过大灾难。所以今天基督徒有的人，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的三年半，有的基督徒是不需要经过三年半大灾难，就是灾难没有来他就被提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就被提了，就到主那里去了，这是得胜的基督徒。所以刚刚我们讲到得救，圣经里告诉我们得救是两种，一种的得救是不要靠行为的，你信主耶稣你就得救了，那是神的恩典，是我们第一次信主耶稣。另外还有一个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那就是说你还得遵守主的道，越有一点力量，还要遵守他的话，不弃绝他的名。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来还要看你的行为啊。今天所以有的人来讲，哎呀，他说他这种基督徒像他那个样子，我都不要信耶稣了。好了，那么我们就看见大灾难，有的基督徒要被提。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讲这样一个题目，有的基督徒就被提了，有的基督徒了就要留下来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现在我们要看我们这个讲义的一百二十页。 第五啊，讲义的120页的第五，就是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4章的24节，请我们把马太福音24章翻过来，读24节。为假基督、假先知将来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来我预先告诉你们了。那么这一个都是在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情呢？好了，那么是在第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哪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那么24节的这个假基督、假先知，请你看你们这个原文编号的旁边有英文的那一个假先知、假基督都是复数 plural 复数 Christ's prophets 复数，就是那个时候不是有只有一个假先知起来，也不是只有一个假基督起来，很多都能冒名说我是基督啊，我是先知，他能冒自己的命了。他们会有一个特点，会显大的神迹、大的奇事，会有。但是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这里的假先知、假基督都是复数，但是到最后还有一个假先知要出来，那是单数的。那请我们读启示录13章。启示录13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49齐头，在19上戴着10个冠冕，齐头上有邪毒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兽就是敌基督，所以龙就是指撒旦，把他的权柄给他了，这是敌基督了，就是幕后的这个敌基督，他不叫假基督，他是敌基督啊，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那么请你读第11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2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世上一号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患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那么这一个兽是从地里上来的，这个是假先知。前面一个兽那是敌基督，后面这个兽就是假先知。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先知呢？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的19章。 第十九节，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我看见那时候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并他的军兵征战。骑白马那是指的主耶稣了啊，敌基督的要来和他们征战。你看那个兽就是指敌基督的啊，我们讲这个就叫哈米基督的战争。二十节，那兽就被擒拿，敌基督的被擒拿了，那在兽面前称行奇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你看这个就是假先知了，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就叫假先知啊，一个是敌基督是兽，一个是假先知，也被擒，一同被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人在烧作硫磺的火湖里。那么这个假先知在圣经里它是一个单数的啊，它是单数，就是指幕后的那个为敌基督服务的那个假先知，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这个第五个就是我们一百二十页的第五条，假先知、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这里就说有两种，一个是多数的，那是他们会起来；另外一个是幕后敌基督的出来以后，在他面前还有一个假先知出来。好，这是第五条，我们在这里就说预兆。就这些是预兆了，所以主耶稣看啊，我早就已经，我预先就告诉你们了，主就告诉我们这些人都要出来。假先知是什么人呢？那在第一基督的面前，他是好像两脚如头羊羔啊，那意思就是说他是基督教里的东基督教啊冒充主耶稣来说话的，他是两脚如头羊羔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才是羊羔。那么下面第六条就是一百二十页的第六，我们讲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也就是说有一个预兆，就是福音要传遍啊，福音要传遍，这是第六个。好，那么我们看现在福音传得很厉害啊，特别在大陆，我们看现在中国福音传得非常的快啊，圣灵在那里做工。但是现在的难处就是福音传得很快，很多人信了主，没有人带领他们啊，异端就出来了，他们就往往就错了啊。但是福音一定要传遍的啊。然后第七个预兆就是得胜者的背题，刚刚我们已经读了一些圣经提到得胜者的背题，现在我们要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看主耶稣是怎么讲的。四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十节，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用人挖头防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啊，两个人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取去的那一个人就是警醒的，也就是他不要经过大灾难，在大灾难以前他就被提了。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撇下一个就是不是得胜的基督徒，他要经过大灾难。那么关于 基督徒怎么能够逃避这个大灾难，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七章。请我们读二十六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的人又吃又喝又聚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挪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挪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的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了啊，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挪德的妻子，凡要保全生命的比伤掉生命，凡伤掉生命的比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娶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娶妻一个撇下一个。有古卷在此说，有两个人在田里娶妻一个撇下一个。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要留下来，有一个要被提。那么是那一夜，什么是那一夜？就是大灾难来的前一天，大灾难还没有到，要得胜的基督徒同时就被提了。
三年半
，前面三年半，前面的三年半那是一个和平的时期，后面的就变了。你看主耶稣是那一夜，所以得胜的基督徒被提就在那一页。那么刚刚我们读了一启示录的第三章，那里有一个字，请我们再回过头读一读，因为我们没有把那个字。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你看这里有个时候，请我们查一查三一九五是什么意思。好，这个时候啊，三一九五，那就是将要到的。将要来的，啊，将要来的。2064那个字就是到了。到了，就是思念一到了的时候，普天下人受思念一到了的时候，你就离开了，你就离开了。意思说，思念一到，你就已经走了，你不会留下来了。三年半的大灾难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这是一个预兆。当然那个时候你就看怎么这个弟兄也不见了，那个姊妹也不见了啊，那么怎么样，他已经被提了三年半大灾难，那我没有被提的那就留下来进了大灾难，这个都是一个预兆，圣经里就把它说得很清楚。那么我们还要读一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21章。 三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这个不是局部的，全地上啊，全地上的人都要经过大灾难。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如果一个基督徒，这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看三十六节，我们是常常警醒，我们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我们就能够逃避这一切的事，逃避大灾难。而我们到哪里，我们就能够站立在人子面前，到主的面前去了。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逃避的。刚刚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十节，就是全地上的人在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就在那个受试炼的时候你已经走了啊，圣经里是告诉我们。那么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那么现在我们看，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踢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请我们注意，这一个妇人就是代表教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代表教会。教会在末了这个时代要生一个得胜者，要生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那就是掌权了啊，就是得胜者要出来，要从他的肚子里出来。教会要生产得胜者，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得胜者，教会要生产得胜者。但是这个得胜者要生产的时候，你看那个龙啊，就是撒旦站在他的面前要把他吃掉，你看到没有，撒旦是不希望有得胜者的啊，撒旦就希望啊，我们这些基督徒啊，被现今的思虑把你控制住了，贪食醉酒，希望你天天做这个事情了，不希望你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不希望你做这个了。好了，他就要吞吃他，要拿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妇人一生了这个男孩以后，你看这个男孩怎么办呢？马上就提到第五节，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生下来就提起走了，那也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被提走了。那也是知道有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怎么样，留下一个，他得胜了走了，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留下一个走了，走到哪里去了？到神宝座那里去了。那么剩下的不是得胜的，就是那个妇人代表了。那怎么办？他就要到他的旷野去，旷野就是受试炼了，多少天呢？1260天，你算算，正好是3年半，好不好？剩下的教会的不是得胜者，得胜的基督徒被提了，不得胜的留下来，经过3年半的大灾难。得胜的就提到宝座去了。这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临，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啊，所以就到宝座了。那么我们还请读一点圣经，也请我们读往前面翻，我们读启示录 我们请读第五章。我们先读第五章啊，第五章是第一节，我又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了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个是指的嫉妒了啊，嫉妒。所以你看底下就是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无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着书卷，拿了书卷，他就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好了，我们看这里是宝座上，你看第一节是宝座，看到没有，这里是宝座。所以那个时候宝座有神坐在那里，除了宝座有神坐在那里，我们看见羔羊也在那里，看到没有，基督也在那里，还有24位长老，那是指到天使了，也在那里，这叫宝座。那现在我们请读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就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只有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披覆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并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谁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么这里是讲的有一个大灾大患难，看到没有，这一批人是被提到哪里去呢？是被提到宝座啊，在宝座。你看第九节，我看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看到没有，这个背题是到宝座啊，这个我们要先注意，这是得胜的基督徒，不是得胜的基督徒不会到宝座。等等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就看不是得胜的基督徒到哪里，他们就到了宝座了，他们是从大患难里头出来的，被替他包装。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还有一种的被替，就不是到宝座了。那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请我们从第四章，经文从第43节读起，要读到17节。
论到睡了 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好，你看这里啊，是在哪里和主相见呢？在空中啊，看到没有，十七节，所以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好，不是在宝座啊，在空中啊。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不管你死了还是你活了，当主耶稣降临了，已经降临了，先降临到空中，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空中去。刚刚我们讲的到宝座的，那是主还没有降临啊，大灾难还没有开始，到哪里？到宝座，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宝座，一下你看这些人就到宝座去了，剩下的基督徒就要留下来1260天，那个1260天一过，主耶稣就降临到半空，先到半空，那么剩下的这些基督徒都到半空了，这是大灾难的最后了。其中包括已经死了的历代死了的基督徒，当然他们就不进入大灾难，活在地上的基督徒，不是得胜的基督徒，不能被提的就进入大灾难，在那个时候也要被提到空中，在半空与主相遇。半空与主相遇做什么呢？好了，那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5章。第10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